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4月4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每天恩光都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感谢主也保守看过我们一直到今天，我们也把我们的朋友家人交托在主的手里，愿主你使软弱的得力量，使疾病的得蒙您的医治。主啊，我们求主能够带领我们和我们的亲人们最终都进到那个没有痛苦没有疾病的国度。我们求主你每天给我们一颗愿意爱慕天国的心，爱慕真理的心。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4月4日存心节启示录4章2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黑体字强调的是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每次去土耳其伊斯兰堡旅行，必去的景点一定是游览著名的苏丹王宫托普卡宫殿。它坐落在一座小山上，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我特别喜欢参观宫殿的博物馆，馆里陈列着苏丹的珍宝。博物馆里特别值得观赏的就是苏丹的宝座。我以前从没见过宝座是什么样子，而这个宝座令人惊奇，它看上去就像隆重装饰过的情人座，上面还有舒适的沙发垫子。我以前总以为宝座是扶手椅，但这个宝座却比一张椅子更宽。我因此想起了这节经文，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启示录3章21节。显然天国的宝座不是扶手椅，而更像个长椅，上面能坐两个或更多的人。突然间，新约圣经中有关耶稣坐在神宝座右边的经文变得鲜明起来了。这里说耶稣接受了宝座所代表的一切，也为那些得胜的人提供了将来坐宝座的应许。仔细阅读启示录第4章，就会注意到宝座是整章的中心，它是整个场景的中心和焦点，在一章中出现了12次。在天庭宝座周围发生的每件事都直接与宝座有关，一系列的介词标志着不同行动的发生。事情在宝座周围发生，在宝座上，从宝座中出来，在宝座前，在宝座里面，在宝座右边。显然宝座是整段经文的中心，宝座代表了发生在宝殿中一切事件的主题。宝座象征了什么？宝座象征了统治权，坐在上面的人有权柄管辖一片领地、一个国家或某群人。因为宝座是整章的中心，所以这段经文的关键问题涉及到神的统治权，以及他的统治权在天庭的运作。虽然启示录通常将宝座和神连在一起，但是它也被用在撒旦及其同伙身上。因此宝座的中心就意味着在神和撒旦争夺宇宙统治权的问题上，本节经文记载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启示录4章5章描绘了那场战争最关键的一幕，羔羊之死和他因此而得到神宝座的荣耀。今天的灵修内容是关于宝座哈。蒋宝林老师首先讲到他去伊斯坦布尔的旅行，我们新约的那个就是圣经圣地之旅哈，然后也包括我们的七教会之旅，伊斯坦布尔是一个亮点。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的首都， 然后我们到那边，我们06年的时候老师也带我们去到那个地方的。然后我们这些中国人，我们从小就看这种宫斗剧，就知道那个皇帝的宝座其实是挺大的，可以坐两个人，当然也没有其他人敢坐在上面哈。但是呢，他们西方人的他的那个皇宫，像美国根本就没皇宫啊，西方欧洲的皇宫，他那个皇宫的椅子也是比较那个窄的，是那种扶手椅，实际上。当然蒋宝林老师想的这种扶手椅可能就跟他办公椅一样的，因为他们美国人嘛，没有皇室，白宫也非常平民化，白宫根本就跟那个紫禁城不好比哈。那实际上从另外一方面说，你紫禁城你也比不过白宫，为什么呢？因为紫禁城象征着对老百姓的奴役，象征着特权，象征着落后哈，人家白宫就象征着平等、自由、民主啊，象征着大家都一视同仁，你就算是个总统，你那个也不过就是个白宫啊，白宫非常普通的一个房间，它的里面的摆设也不是特别的觉得豪华哈，根本不可能说，更不能说是进城了。白宫我们都可以去参观的，它有定时的参观的时间的哈，所以作为美国人，他就很难想象，就是东方人的那个君主他的座椅是怎么样的。然后呢，伊斯坦布尔的那个博物馆里头什么东西都有啊，在那个博物馆里，他就看到了，就在那个宫殿里头有博物馆里，就看到了那个当时的东方君主他们坐的那宝座挺宽敞的啊，可以坐几个人。然后他才想明白圣经当中的那句话，耶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啊，是怎么回事哈？不是在右边给他搭个椅子，而是跟上帝坐在一个宝座上啊，那宝座够宽敞。然后接下来呢，张宝林老师就谈到宝座是什么意思啊。宝座在启示录4章5章，它就是一个中心。其实整个启示录4章5章的这个宝座的场景是整本圣经的中心，其实还不光是启示录的中心，就启示录本卷书来说，启示录4章5章也是整个启示录的中心。接下来所发生的，就4到22章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其实都是以宝座，以4章5章所描写的宝座为背景的。我们知道，其实很多人在讲到启示录的时候，都说启示录其实很像当时的那个希腊话剧，因为希腊话剧在约翰那个时候也很流行的。那希腊话剧呢，他们在布景的时候，它就分成背景和前景，我们在那个我们看京戏啊，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我这个年龄段还会小的时候还看过京戏哈，可能80、90、00后可能就没怎么看京戏了。不管是京戏还是越剧吧，它舞台都有布置的，它都有个背景的。特别是希腊的话剧，它的那个背景，然后在前面就是那些场景，其实它都是以后台，就是后面的这个背景为基础。意思就是上帝的宝座，4章5章启示录上帝的宝座是整个启示录书卷的一个奠基性的一个场景。接下来在启示录书中，从4章开始一直哈，或者从6章开始一直到22章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在宝座前演示的。不管是发生在天上的还是在地上的啊，它都是在宝座，上帝执掌王权，在宇宙中心执掌王权的，以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在他面前展开的。那这样一来，其实看戏的人就心就很稳了。为什么？因为知道上帝在掌权啊。所以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就需要把这种启示录的这个场景啊，要把它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人生就好比上帝其实在我们人生的背后的，然后我们在交往，在跟别人交往，在去工作，在学习啊，我们在经历苦难，在经历病痛，在经历喜乐啊，在经历顺境逆境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上帝面前在经历。上帝是谁？上帝是我们的天父，弟兄姐妹，而且他爱我们， 啊，就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而且在他的掌权，他所统治的范围之内。这个宇宙没有哪个角落上帝的统治是不可及的。所以我们在诗经里头有一段话，有一句话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城。这句话用在地上哪一个君王哪一个总统身上都不恰当，因为它都不是事实，那个就是恭维的话。但是这一句话用在上帝身上，那简直恰到好处。普天之下啊，包括天上天下地底下都是莫非神土，莫非神臣，连撒旦都不得不要听命于上帝。不是说他听命于上帝作恶，而是上帝不允许的事情他就做不了，他只能在神所允许的一定范围之内做。而神为什么要允许他做？那就是为了显明善恶斗争，善的一面和恶的一面，还有那就是上帝本着他爱我们的旨意，他允许撒旦的一些恶临到这个世界上，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加深同上帝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加深对恶的认识，让我们能够加深对真理对爱的这种羡慕，这种认同啊。所以这样一来啊，我们就要注意，就是这个宝座它是整章启示录四章五章的中心，它也是整个启示录中心，它更是整本圣经的中心，还更是什么？更是我们人生的中心，更是这个世界大舞台的中心。你不要看到那些新闻联播里头或者是什么新闻里头讲的那些事情，那些事情都是在上帝的统治这个大背景之下发生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上帝在掌权，有上帝在统治很多事情，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有一小部分我们是可以掌控的，但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也有很大部分我们是不能掌控的。什么大部分不能掌控？耶稣说了呀，你连自己头发要长多少根你也不知道你想长多高你也不能控制，你想长多胖你也不能控制你想自己哪个器官不生病你也不行，你想把那个器官医好让它健康也不行所以我们人就连自己所能管理的其实都很少。我们能管理的是什么？上帝让我们负责的是什么？那是我们的头脑，我们的选择权，我们的心这个是我们可以管理的，那我们就把这个管好，其他的事情你都操不了心你都不在你操心范围之内，别人该做什么，这个国家应该怎么样，民族应该怎么样，你都操不了心都操不了心，交给谁？交给上帝。为什么？因为谁在做宝座？你没做宝座呀。谁在做？上帝在做。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上帝有权管辖一片领地宝座是整章的中心，宝座也是我们人生的中心。好，我们来看蒋宝林老师的祷告。主啊，我接受你，你有权柄管理我每天的生活，唯愿我今天的决定和行动符合你对我的温和和管理。阿们。